联邦财长莫里森表示，最新的经济数字表明澳大利亚的经济政策已经奏效。澳大利亚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国内生产总值 GDP 在今年第一季度增加了一个百分点，相当于一年增长率为3.1%，超出了经济界的预期。
中国外交部表示，尽管有报道称自去年以来，澳大利亚酿酒商在中国边境遭到拖延对待，中澳两国海关之间的沟通仍然顺利。
柬埔寨执政党官员告诉澳大利亚不要干涉该国在7月29号举行的全国选举。部长理事会的发言人斯帆告诉一家独立的在线新闻机构，他们将不会听外国的命令。
在一家人力资源公司发现存在数据外泄问题之后，数以千计的澳大利亚人的个人数据可能遭到了泄露，但是目前仍不清楚泄露的程度。
前涉嫌恐怖嫌疑的澳大利亚人萨基马拉飞往新加坡后被拘留，他之前曾经威胁要杀死澳大利亚情报机构 ASIO 的官员而被判入狱2年。
女王生日长周末假期来临之际，维州警察被督促真实执法，避免呼吸测试丑闻重演。
新南威尔士州议会昨天通过了新的法案，当地的变性人士在出生证明上更改性别之后就可以与爱侣结婚。新法也将会改变变性和多性别人士在变性前需先离婚以及身份证明无法真实体现其性别意愿的现状。
A2 牛奶公司专门为中国婴儿研发新奶粉，防止人们扫空澳洲超市货架，将婴儿配方奶粉运往中国。
新州政府周二宣布对大悉尼地区的短租度假房屋实施法律改革。根据新的法案，如果房东不在物业内居住，那么物业每年用于短期租赁的天数不得超过180天。该法律也适用于大悉尼地区，新州其他地区的物业不会受到影响。
一名中国游客在上个月到访凯恩斯期间被冒充中国政府官员的骗子盯上，行骗者告知他涉嫌犯罪，索要巨额的钱财，同时还向游客家人发送照片，试图让其家人相信被绑，让他们支付赎金。
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在加拿大七国峰会前夕，美国在贸易方面的紧张局势有所降低，并将其称之为内部争议。周末举行的会议将是自上周调高对加拿大、墨西哥与欧盟钢铝进口关税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有机会面对美国的重要盟友。
法国、德国与英国要求美国免除欧盟公司对伊朗的制裁。
在中断半年之后，北京直飞平壤的航线复航。中国国航于6月6号起恢复了北京至平壤之间的直飞航班，每周3个班次，分别是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下午。
英国首相特里莎梅就加沙地带暴力事件向以色列领导人内塔尼亚胡表达关切，敦促以色列重启有关两国解决问题的方案。
丹麦总理拉斯穆森表示，他正在与其他欧洲领导人协商，在欧洲大陆以外的国家建立一个拒绝寻求庇护者的营地。
危地马拉当局警告称，富埃戈火山显示出更大的活动迹象，迄今为止至少已有75人死亡，另有192人仍然下落不明。
根据一项最新的研究，大约有70%最普通型乳腺癌早期患者可能不需要接受化疗的痛苦，这不仅可以节省大笔资金，也对治疗方式有着立竿见影的影响。
今天 3D 纪录片《熊猫》在墨尔本的 IMAX 影院上映。
阿根廷退出了原定周六与以色列进行的世界杯热身友谊足球赛，此前巴勒斯坦就遭到以色列的对峙，向阿根廷施以重压。